一个是我们的零售照做，一个是我们到了工厂上的一些我们实际的情形。其实有两方面的需要。其实真的进了工厂以后有好几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一方面是我们在处理很多人事物上面智慧的需要。那这个东西都不是一蹴即成的，是要慢慢去操练的，去培养的。那么因为我们到那边去以后呢，我们几乎每一个晚上都有聚会。因为我们一个村子进来以后，我们就分总共有五个组，就是居住的地方有五个组。所以等到他们开始信主以后呢，我们不但让他们在主日来聚会，我们希望在周间的时候去到他们的家，所以他们会一家一家的，他们也就是轮流的。那么在家里面就比如说第一组第二组他们那边有家庭聚会，第三组有家庭聚会，第四组第五组有家庭聚会。所以礼拜六晚上呢就专门我们就教他们唱诗歌，因为他们不会识字，敬拜诗歌都要一首一首，是一首首，是一句一句教他们的。所以我们礼拜六晚上专门就是一个诗歌教唱的时间，特别
不是用泰文的，
不是用泰文，完全中文。那么我们本身的这个侍奉的压力很大，聚会的压力很大，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只有一个，这个也是在我们没有出去以前，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就养成的习惯。因为我们的传道人呢，他每天6点钟就在礼拜堂开始有晨更，所以呢，我是年轻一辈第一个跟传道人在礼拜堂一起晨更的一个年轻的弟兄。所以呢，我们到了山区里面去开荒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养成这样的习惯。那么更早一点，我们是5点半就起来一起守晨更，读圣经祷告。那么为什么会这么早呢？我倒也不讲了那么属灵的理由，一方面有需要嘛，你聚会那么多，对不对？你不从每天灵修晨更的里面能够得到一些话语新鲜的，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呢？另外还有一个，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你一晚弟兄姊妹有事来找你，你就没有可能读圣经灵修了，没有可能，所以你一定要找，不找就不行。这样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呢，这个等到弟兄姊妹他们要开始来找你的时候，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灵修晨更的时间已经真的在神面前，我们已经有一些所得啊，是这样。那么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从读主的话、跟主的亲近祷告里面，让我们一直不断的被光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在环境里面，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很及时的愿意到主的面前，这个非常关键。你说我们会不会有自己的个性脾气？会不会有？这个我们常常很多人会回到教会什么上对说，我们要为宣教士祷告，有没有？那么大家就问，要为你们什么事情祷告啊？这样，所以我就问他们，你会生气啊？他说会。我就问我的人说，你会不会生气啊？他说会。我说你什么时候生气的时候就为我祷告，因为我也会祷告。你在家里生气，这个我也会生气，所以你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一生气你就为我祷告，主啊，保守这个王兄弟兄，让他在工厂里面不要生气啊，你给他力量。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人里面有的软弱宣教士都有，就是我常常不是说把事工拿出来让大家代表，我常常是希望在我自己人性里面的很多的软弱，每一个人都有的， 那当他面对软弱的时候，他听过他自己祷告的时候，就记得我也会这样，一定要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里面，就是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弟兄姊妹常去为我们祷告，一方面我自己在主人面前守成根，一方面还有一个事情，你知道，越用越有，你越去用，就恩赐越有，越有，你有的还要加给你，你没有的连你所有的要夺去。其实真正就是这样嘛。我们有一点神给我们的，或者我们自己这个在侍奉的里面有的，我们愿意用，这个越用越熟练，越用的越熟练。所以我常常走路下山的时候，就是预备讲章的时候，也没有直接走路的时候，慢慢的思想。所以我今天到任何地方去，我讲到是没有讲稿的，它变成这样。所以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而且常常愿意被圣灵光照，自己愿意被圣灵来修剪，这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啊。首先，那么拿我来讲，这个对我自己个人讲，就是很多的提醒。其实举个比较简单例子来讲，你知道有时候事情多哈，后期等到茅路开通的时候。我们农场就有一部车，那么谁开就是我开，他们会开嘛，就是我开。所以我的车上上下下的时候，从前是要领着弟兄姊妹走山路下去医院，以后茅路开通、土路开通以后呢，我开车子，油慢就变成件事了，变成什么事？弟兄姊妹身体不好的，每个礼拜四老是要下山去采购，要做什么事？你们生病了，几点钟到礼拜堂集合，老师会带你们下去。带他们下去以后怎么样？因为我要办我的事。就把他们医院一摆以后呢，我就走了。老师几点钟来接你们哈、啊？到了时候就回去接他们。突然有一天，我认识到，我怎么连问都不问他们，医生有没有说你是生什么病？我慢慢就发现说，好像事情多了，我就把弟兄姊妹也当做一件事在处理。大概就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敏锐去关键到。好像因为一个量变，以后面慢慢变成质变。什么叫量变呢？从前处理的事情比较少，可以关心到人，现在我们以做很多跟人有关的事代替我们对人真正的关心。带你去看医生因为爱你，不到最后变成是带他看医生是一件事，连问他你是下去看身体不舒服，医生没说什么病啊，连这个都会忘记问，好像变成我只带你去到医院里面了，好像这件事情我就做完了，变成这样，这是蛮可怕的。但是常常在这些里面，真的神的灵会感动我们，矫正我们，慢慢修，是这样对付。所以我觉得这条路非常重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会有什么结果，而是神是活的，常常在我们做的一些什么事情的里面，发现我们生命里面需要被对付，圣灵会光照，会提醒我们。等到有这样种情况来的时候，我们要很真实的不消灭这个感动来面对嘛，来面对，慢慢才能够生命的长进。我常常这样讲，跟神有关的，因为叫我们成长是神。不在乎的浇灌的，也不在乎的撒种的，只在乎教我们生长的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跟神碰到的部分，是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的；跟神没有碰到的部分，那么跟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真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想稍微简单的这样讲一下。那么下面我要讲几件。也不说策略，但是至少也是要开始进入事情的时候呢，就有我们所有文化的背景里面东西都来了。都变成这样。我刚到那个村庄的时候，这一群人，我一去怎么搞？没有男的，都是妇女孩子这样。这些男的跑去哪里？这些男的去帮泰国政府守公路啊，因为有苗工啊，有什么、啊、这个阻止泰国政府在边界上面修公路，因为公路一到，军人去的就很快速，那么这些人就不能盘踞，所以呢，泰国政府就用这些边界上面的武装力量帮他们去保路，就是说 他的公司在后面，他们在前面，然后慢慢慢慢少数障碍修路公司慢慢修。那么我们到那个村子的时候呢，刚刚好是他们去参加保路，保了两年还不知道多少，以后他们怎么样呢？一块钱都没拿到，因为保路公司啊，不是这个筑路公司是私人公司，军方的预算让这个筑路公司来修路，然后军方找到我们这个村庄的武装部队帮他们去守公路，以后怎么样呢？军方的钱是要给这个公司，但是呢等到路修好的时候钱也拿完了，这样这个公司宣布倒闭。就是我们帮他去，我们这个村子的这个弟兄拿了枪去帮工，到最后没有拿到钱了、啊、你说我们这个佤族到底有多单纯呢、啊、那怎么办？我们到那个村庄的时候，四月份他们回来了，干天，那怎么办？我第一个思想，哎呀，帮助他们，买米嘛，买一点米，这个，他们有米，他们可以煮饭，他们其他东西他们自己会去安排嘛，山上野菜呀、啊，什么什么东西他们都会去找嘛。后来我突然想起说，有一个村庄也是因为传道人到那个地方帮助他们买米，到最后这一代人都是靠着这个外面来的传道人跟他们买米过日子了。我说我要这样做吗？我说实话不行，要亲手做工才能吃饭，是这样。所以以后呢，那个时候刚好有人他们来看我们要走路进来，我说了只有马路没有车路，所以他们来的走路走路很辛苦。所以这些弟兄们回去以后怎么样呢？他们也在当地问了说买马大概多少钱，人家跟他讲大概那时候泰币6000块钱可以买一匹马，所以他们知道以后呢说这个奉献了12000块钱泰币哈、啊，说给我们两个人一人买一匹马，买两匹马了吧，但是我们一直考虑来考虑去没有办法买马，为什么呢？我们骑了马出去了省事了，但是骑到下面以后怎么样，山下又怎么样，这个马要给谁来管？我们要去城里办事了，这个马要怎么办？要不要有人看？不看怎么办呢？你给他随便拴在那地方，他挣脱了以后去吃人家种的谷子啊，去吃人家种的玉米啊，你这个事情很麻烦。那你要找谁来管这个马呢？帮我们看这个马呢？啊，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有三条路可以进出我们这个村庄，因为事情都不一样，到什么地方我们方便回来就另外走一条路，走不固定。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条路上去，要从那一条路回来，那么谁又帮我们把我们马牵到那个地方去给我们又骑回来呢？很困扰，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决定要买马。这时候这批弟兄回来以后怎么样呢？哎，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专科学校，我念专科学校读商，以后毕业以后呢，我是读法律的，所以我读了一个商一个法。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搞，一个东西跑出来叫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有就业机会，头脑里出了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说好，开始用这个12000块钱开始挖路。既然买马是让我们方便的嘛，对不对？那我想干脆用这个钱来挖路，给他们一个人一天40块泰币。我们那个时候呢，在村子里面，人家帮工的话呢，一天是25铢泰币，但是呢，请他们做工的人呢，供应一顿中饭。那我的话呢，跟他们讲说，我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们中饭，但是给你们一天40铢，大家很开心，哇，40铢啊，很开心，所以就开始组织起来，怎么样呢？让那些在外面保路的老兵弟兄怎么样呢？就开始挖路，开始挖路，他们很会挖的。那么这些弟兄们刚刚回来怎么样？这些弟兄刚刚回来，我也跟他们不熟嘛。因为看他们回来说没有饭吃啊，怎么样，钱没有啊，怎么样，他们的领导也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所以等到我这个想法一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他们领导很高兴，弟兄这边很高兴，至少一天有40块， 钱了嘛，所以就开始带他们挖路，很有意思的，挖出去了，对不对？越来越出去了，对不对？就没有办法，早上从家里出发，晚上又回来，太辛苦了，又挖又出去了，以后就变成说礼拜一出去，礼拜六礼拜六的下午五点钟就收工回来，那么就住在外面，很稀奇的。像我们这种也是，就是我说我是跑码头的，耍江湖的，我就跟他们一起去挖路，每天跟他们一起去挖路。开始住在外面的时候，我也跟他们一起住在外面。很有趣的是，晚上天黑了，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就叫他们唱诗歌，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弟兄是那时候听福音的，弟兄那时候听福音。我觉得上帝给我一段很特别的时间，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起说带他们一起去挖路啊，对吧？所以是这样。那么这个王师母在家里面怎么样呢？他每个礼拜三就跟村子里面村民说，假如你们要杀猪的话呢，最好都礼拜三杀。杀猪的时候怎么样？就王师母他就会去跟他们买那个猪头，那猪头比较便宜，这个两公斤。猪头算一公斤肉的钱了嘛，所以呢，每一次杀猪，那个猪头一定留给我们的，干嘛呢？他带着那些挖路弟兄们的眷属，愿意的话呢，就他就代班去看这些挖路的弟兄，包括来看我，然后呢，买个猪头到那个地方，煮给挖路人大家一起吃，一个大铁锅，大家这个一起来吃，所以那段时间想起来蛮甜蜜的，很有趣的，我带着弟兄们挖路。那么王师母他们在村子里面带着这些姐妹们聚会干什么？所以变成说弟兄们就在外面了，以后慢慢挖完路回来以后，就很多人他们开始信主啊，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这个东西也不能够，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有的时候有个意念出来以后你就去，那么那时候只有12000块钱，一直挖出去，差不多挖了3个月呢。哎，以后有人听见说我们在挖路了，就有奉献来。我记得很清楚，还是3000块美金啊，有3000块美金。这个宇宙光林志平弟兄他们听说了，因为他们有送炭到台北，有没有？听说我们有挖路，所以呢，他听见我们挖路以后怎么样？他们那边有点这个爱心，他就带过来。我挖路就一直没办法下山嘛，所以这个美金这个一直在我这个地方。等到一天真要发了，这个没有钱了，我跟弟兄们讲说，这个我下去银行换钱啊，我下到银行去换钱，就是那一天，1块钱美金，泰币贬值，1块钱美金就多了4块钱的泰币。哎呀！等到整个路挖完以后还多900多块钱，假如不贬值，这个泰币不贬值的话，我们还不够钱，一贬值了还多，就我慢慢就经历我们的神是什么呢？是以少变多，真的死无变有，就圣经里的话就慢慢就体会了嘛。因为我们一下去的时候，这个泰国这个银行里面居然说，啊，老师，今天这个汇率还没来，听说泰币要贬值，但是呢汇率还没来，请你等一下再来换，你先去办事再来换。我走到银行门口，他说这个汇率已经从转行通知了，就是那一天。你说巧也好，你说什么，在我的感受很不一样。主知道以后没有其他奉献，就是这一笔了，花完以后还剩900多株泰币。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会经历好时间。那有人说，哎呀，你怎么想出增加公共支出嘛，就会让人有就业机会可以生活？我也不晓得，至少从前读书的里面是有这么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国内叫增加内需，对不对？是吧？增加内需就制造就业机会嘛，是不是？按照生产嘛，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学里面很简单的东西，但那时候会突然跑出来，哎，我就顺着这样感动就开始做了。我也不讲说做了会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泰国政府修的路就是根据我们这条路运油先进来，慢慢才加宽加大铺柏油的，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么而且我们挖挖挖就会挖过村庄了嘛，对不对？挖过村庄，突然我会这样想法，去跟村庄开会， 这条路挖了以后，不但我们可以用，你们也可以用。所以我们挖过你们村庄，你们村庄哪一家要这个来白白帮我们做三天工，所以他们也吃过。一路挖去挖去挖去，很多的村庄大家都很熟了，对不对？他们也很喜欢，哇，老师好啊，好啊，就是他们只是望他过他们村子的那一节嘛。他们有的村子每一家一定要帮忙做三，就是假如这个村庄有五十家人家的话，就是说要有150个工，一天要有50个工来帮忙我们一起来挖路，是我不需要这个父亲给他们的，能给谁？所以蛮顺利的话，而且这件事情给泰国政府就是。哇，他们动员这个力量来挖路嘛，所以这个就是又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在那个里面也不是斤斤计较，有实际的需要我们就开始做了，那一个结果是超出我们想象，真的超出我们想象。所以这个当在传道的公车里面有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后期的这些事情更多了。那么这个挖路解决问题，那么以后呢？这个山坡地种谷子是山坡地种粮食是这个地，肥土流失是收成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那么村民要以什么生活呢？他们又没有身份，又不可以到外面去帮工，有没有？那怎么办呢？我说办农场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说。让他们到农场里面来工作，让他们有生活，而且培养他们农业的生存的技术。就是说他们不会种的东西，我们叫他们做什么，比如说种咖啡啊，种荔枝啊，这个都种果树了嘛，梅子啊什么东西，我们就想办法到其他地方去跟泰国的皇家啊，这个辅导这个山地民族的这些单位去跟他们要，去跟他们讨一些秧苗来去种，讨不到就花钱去买了，这种钱。那么等到我开始说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在泰国支不支持啊？不是我们的事，以后说是不是你们的事我也同意，但是真的是我的事。我看到他们没有饭吃，我看到他们慢慢以后不晓得怎么办，你说会不会是我的事啊？是我的事，所以真的是我们的事情，我就慢慢带他们做。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很感谢主的，感谢主什么呢？就发现有两个农业专家，一个是畜牧专家，一个是农业专家，他们都到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来。我把我的计划五年计划提出来以后，这个他们这两位专家就到我们这边来，一个帮助辅导我们养猪，一个帮助我们种植农作物。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其实要做，那么谁来做？刚才有个弟兄跟我讲到一个叫 call value， 英文就是呼召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的看见啊。其实在宣教侍奉的里面是相当关键的两样的东西，一个就是差会有一个 call value， 这个差会，比如说我讲个差会，这个差会有一个 call value， 它的 call value 是什么？这个 mission 的 call value 是我们要专门向不是中国人的事，我们要做的是异文化宣教，这是他这个 mission 的 call value。 所以怎么样呢？他去找的宣教士，你碰到中国人不可以传福音，你一定要去传福音给那些异文化的人，大家了解啊？那么他很清楚的嘛，你要加入，你就要在，你一定要这个去按照他的这样一种差会的领受去从事宣教的工作，因为他就跟你讲明了，我接受你成为宣教士，你一定要同意我的 core value， 是这样的吗？但是我的领受呢是另外一种，我觉得说，我的领受是，我一开始也跟教会的差会谈的，我说，你们有什么看见跟我讲，他们讲了半天讲不出来，那我说好，我在宣教和田里面等到我发现看到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那我要做的时候的话呢，你们支不支持？这两个，一个是 missionary， 他有一个 core value， 拆会这个 mission 要不要 support 他？一个是 mission 有这个 core value， 是要找宣教士来做成他的这个 value，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加入拆会以前，这个问题一定要考清楚，非常重要，不然以后你很痛苦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今天华人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拆会的一个 core value， 就是专门 support missionaries core value， 有没有这样的 mission？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关键的。那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差异，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我往前走，好像神的供应一直来，一直到后期，我就发现了神很恩待我，大概知道我脾气比较暴啊，这个会跟差会之间闹得很僵，所以神也没有让我在这样的一种的那种的这个跟差会矛盾的里面啊，是这样。所以我说不代表你们没有，但是真的我们一开始就要搞清楚，你到底是要去规定这个 mission 的 core value， 还是你在神面前神给你有一个这个 core value， 那你要怎么样去跟你的差会去把这件事情先讲清楚，那以后这种争议就会比较少一点，好不好？所以等到我开始做这个农场的时候开始有问题了。那个问题发生在我跟王师母之间。你是来做传道的，还是来做农场厂长的？很辛苦的啊！他你再这样的话，不务正业的话，我要回台湾了。我到最后没办法，他护照扣留起来，被他找到了，我把他拿护照带走了，他不能见。我说啊，有些人就是团带职侍奉，是不是？啊，带着社会上的职业在侍奉神。我也是带职侍奉，我是带着神的职分在农场里面侍奉，这样怎么说都说不通。到最后还是要我们传道人来讲这件事。我为什么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就是说你不要说是同工之间，就是夫妻之间对一个问题的领受不一样，都会产生这样的矛盾。那你要怎么办？无解，要么我顺服他，要么他顺服我，是不是这样？你们说我像是会顺服他的人吗？所以到最后知道他顺服我，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夫妻可以这样，同工能不能这样啊？谁听谁的？那么我跟同工们之间相处，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很困难，愿意来的人也没有，曾经来过一个跟我们一起陪他同工，我这个人就是问题当面讲，背后不捅刀啊！当面真的在侍奉也好，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呢，在侍奉的里面碰到一些关键点上的时候，我会很直的交通。我发现很少人愿意听真话，他要听的是他想听的话，这就很难了。那我就是很真心的讲，我说我可以讲，我可能讲的不对，但这真是我现在真心要跟你讲的。那个心不是要批评你，那个心不是要觉得你好还是对还是错，不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假如能够这样的话更好。现在显出来的你有很多的光景的话，真的就是你也亏损，宣教对象也会落在一种很难里面，我都很直接讲的，哇，不得了，以后这个话出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王继雄同工啊。到最后什么？最后也是吴长老来跟我讲的，弟兄弟兄，年纪轻，有才干，有恩赐，要包容同工，怎么搞到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同工呢？啊，我觉得我们的长辈也是很爱我嘛，对不对？我就摆在心里，我也不去跟我的长老争，但是我欢迎任何人来跟我同工，我不挑同工，任何人愿意来我都不拒绝。至于 他能不能跟我同工，我能不能跟他同工，那么是进入一种什么呢？进入一种彼此学习的阶段。你们没听过就很有名的话，这一个有两种，一种是合理的，合理的磨练叫操练，是不是？不合理的磨练叫什么？啊？叫磨练。其实真的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样一种情况里面，好像一个很合理的情况，那么是操练嘛，对不对？不合理的这种情况怎么样？那真的是一种就是合理的情况，就是一种造就；不合理这种情况，就叫磨生命，很真实的叫磨生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当我们慢慢这样以后，到最后怎么样呢？20年以后，这个同工来跟我讲。王哥，我回想起来，我到外面再转一圈以后，我回想起来还是跟你们夫妻同工最甜蜜。迟来的正义就是历史，很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今天怎么评判我们。跟同工相处最关键的是，我愿意用什么心来对待同工，这个很重要。他再怎么样，很简单嘛。我们的长辈来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跟你同工？我算了算去，你有哪有几个人嘛？两个人嘛。我太太不会说不能跟我同工，她嫁给我了嘛，只有一个嘛，是谁就很清楚，不是这样吗？但是我不因为他这样说我就用别样的心对待他，还是很真诚的在那边相处。我说跟同工的相处不要求表面的什么，要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诚实的里面真心好好对待他。弟兄跟我们一起陪他同工，因为我不觉得他是跟我同工，不单单这样感觉，我也感觉我是跟他同工。谁是主谁是从，这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角色要互换的。就在我在工厂上从来没有觉得我是领导，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跟同工相处最关键的，你不要去扮演那一个 leader 的角色，你要去扮演一个是他的同工，是他弟兄，是他姐妹的这个角色，时间久了他就会知道。但是我太太跟我看法不一样，好啦，这句话不要讲了，讲了他一定会难过啦，他变成这样。我说是你儿子，你讲不讲？真是这样的。哎呀，这些孩子们，后来有很多孩子，家里困难点的，他们想读中文，住在我们家有十几个小孩的，我们一吃饭是两桌的，早上都要挖起来跟我们去晨歌。哎呀，这么早把他们挖起来干什么？我是你孩子挖不挖？要不叫他们起来？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但是不一定每个父母都这样。但是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心，好像为父为母的心，我们就愿意这样做。那个时候是有十几个孩子跟我们一起住啊，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的。哎呀。感谢主，因为我们山上的事情都不会做，这些孩子很会做，一把刀竹子拿来桌子做，反正做好了，他们煮菜煮饭。我太太刚刚到山上去的时候，客人一来说，阿弥啊，煮点热水嘛，因为没有电嘛，对不对？煮点热水给客人泡个茶嘛。他在那边火柴用的饭包了纸头搞了一大堆，就是这个炉子烧不起来，他用柴一大的柴咚塞进去，然后用纸头烧，能烧得着呢。后来有孩子们给我们带来怎么样了？哦，方便得很。他们把大柴切得小小的，对不对哈？然后呢，刚刚开始就影响，用一点草，用点干草、干叶子，就把那个小柴就引着了。小柴引着了，就把中柴引着了，才摆出点柴。一下子水都煮好了，饭都煮好了，什么都煮好了哈。我妈妈才发现。我们接待别人，别人有的会的，我们不会的，他们就会。所以 所以有很多事情真的到底是谁服侍谁，就是这句话才真的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来。所以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种的美好的时候，那动态的动态是不是啊，对不对啊，这个浇水的浇水，喂鸡的喂鸡，所以以后我们家就这自己的吃的用的东西就因为这些孩子们跟我们在，所以就很那个。也真的这个感谢主给我们。另外在工厂上还有一个他们有个香港，香港人的传道人跟台湾不一样。我说怎么会呢？因为他们哈，我跟你讲啊，早上啊，他们就会来老师窗口这样看着你呢。窗一开，他们弟兄姊妹就在看着你。那么他说香港的传道人啊，就问有什么事？没有事哦，没有事啊，你没有事他就不管了。碰到我们人，他看着。啊，来里面坐，所以他们来里面坐，然后云妈妈她就把他为什么要来的目的讲，所以有很多文化的东西就是这样，你好客也有好客的好处，变成这样，妈妈就变成说，哎，来坐，所以呢，他们进来的坐，讲，啊，老师啊，这样的，他就把他为什么今天来找你的原因跟你讲，这有什么事啊？他也不好意思讲，没事，那老师忙了，哎，老师去忙了，那他怎么？他挂在那地方，他一下他就走了。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呢，是慢慢去学的。他们山上人很客气的，真的很客气的。举了一下，啊，有时候走到吃饭的时候，你走，老师来坐，来，在我们家吃饭啊！你千万不要吃饭，因为他饭都还没开始煮的嘛。他只是客气啊，大家讲。我刚开始也不知道啊，哎呀，去年叫吃饭，那是真正去年叫吃饭。吃饭怎么样？我们城市里面就碗里面不要留东西，盘子里面不要留东西，洗盘子很麻烦，所以我就把它吃。或者窗台里面拿出来，拿出来把它吃光了，吃光它就再拿出，更再少一点。我旁边一个本地同工就说了，王老师。你吃光了，人家觉得准备的不够多，他是把他小孩太太准备在那边的都拿出来给你吃了，很冤枉啊，冤不冤枉啊？就碰到这样事嘛。但是假如那个本地同工不这样跟我讲，我会认识吗？因为我们吃饭，他们山上是弟兄们先吃，男人先吃，女人小孩是在厨房的嘛，他变成这样嘛，他们等我们同工吃完了他们才吃，就是把招待不周到怎么样呢，盘子里面菜吃光了，他就马上他就加一点。那我们怎么能够体会这个东西嘛？一定要有人真正讲嘛。他讲给我，一辈子感谢他了。但假如人家讲，那就是还要用我们的文化观点、我们的做法去跟人家本地人闹嘛？这个没有意思啊。所以像这些东西，生活里面很真实的，我们必须要学。其实我是一个蛮个性很强的人，我到山区里面去，弟兄姊妹拿柴来给我们烧火，我说老师自己有手有脚自己砍，你能这样吗？我出来买了一个大斧头，手上那时候三十来岁，我砍半个钟头，那个树还没砍倒呢，手上老茧通通皮都脱掉。山上人会做的，我们不一定会做。我们到山上去就要跟山上人学他们在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因为我在城市里面根本没有碰过。我那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乡下人到城市里面来就好像什么刘姥姥什么进大观园，我们城市里面到山上去又何尝不是刘奶奶呢？真的，我们大家都要谦虚，因为在他生活里面就是这些东西他熟能生巧。我们在城市里面，这种城市里面，我们到山上去就谦卑的听听山上弟兄姊妹怎么生活，他就是这样了嘛。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说人各有专长，没有哪个比哪个了不起。你不信啊，只要把利害有关的东西跟钱有关的东西，谁都不比谁笨，你信吗？你只要跟我们切身利害有关的跟钱有关的，你会发现没有个笨人啊。 所以山上人他是少读书，不代表他少读书就比我们笨，因为那边没有学校。他们一个村长官，真的，我到山上去那么感触呢。我跟大家讲，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传道人都是小老百姓，你们同意吗？人家在山上做一个村的村长，管着500个以上的村民，你就要 sense 到他可以管500个人，我能管几个人，这个非常重要。不是说我城市里去，我书读了比人家多，不，看我们能够管多少人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的。我们在城市里面只是个小老百姓，管我们自己，管我们的家，对不对？人家一个村长管500人，管1000人村庄，对不对？我们在旁边要跟那个村长学学，他到底怎么管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传道人最大，宣教士最大，跑到工厂去没这回事，本事才最大啊！你没有本事，跑到哪都一样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慢慢去尊重每一个我们在山区里面碰到的人，这个非常关键，这非常关键。所以呢，这个跟大家讲啊，下面我讲到这个农场的时候，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第一个思想就是说，这个农场是为村民办的，不是为信耶稣人办的，是为这个村子里面所有的村民办的。第一个定性，这个农场是为村子办的，不是我教会的财产，虽然每一分钱都是我们拿出来，但是呢，我定性这一个农场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村庄的。是属于村庄的。那么我要想将来怎么样，这个村庄的农场呢，不是给村子里面有权势的人以后占为己有，要让这个农场成为全村老百姓所有的，谁去动这个农场的时候，老百姓不可以了，因为都是他的。太很有意思了。那时候因为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从小我生在上海，我一直到13岁才离开上海，所以突然共产主义跑在我脑筋里面啊，是要给大家，是变成是大家的这个农场，所以我就召集大家开会，我说这样，这个老师办这个农场呢，不是为了老师自己赚钱，是为了你们学农业技术，让你们有一个帮工的地方，你没有饭吃了，有个地方帮工可以有一点收入啊，1天40块，1天40铢，那么让你们有生活。但是老师的想法，希望以后这个农场做成功以后呢，是属于你们大家的。老师哪有这种属于我们大家的，我们也没有钱，不要钱。你们不知道啊，这个有什么呢？这个有资金跟技术合作啊，大家都可以做老板的啊。一个是出力，一个是出钱，对不对啊？我说这样，我就问他们，老板跟工人的差别在哪里？所以这个思想工作非常重要。你们到那边去，不要只跟他讲一套做法，要他一定做，一定要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做，把他的思想打通了，你以后问题就少。他思想没有打通，问题很多。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哈，一个帮工的跟一个老板最大差别在哪里？他们想了个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城市里面的问题比较难回答，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样，什么叫老板呢？老板到他自己的农场里面做工，他没有薪水。这个工人到农场去做工，他就有薪水，对不对啊？
对。
那你们有没有做老板啊？要。那么你做老板的时候就没有薪水啊？要不要？他盖了我讲的了。我说这样，我把这个农场规划5年要把它完成，因为很多的果树啊什么东西不是一下子会结的。我说我5年计划让你们做农场的共同的老板，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月你们要来做1天我不开你们钱的老板工，1年有12天，5年有60天，这就是你农场拥有的股份。那么这12个工呢，我不开你钱，但是今年这12工一定要在今年12月30号以前做完，不能够拖到明年，不然赖皮。现在看看成不成功啊？第一年、第二年不成，到了第5年成功啊，通通把60个工这个做2个月，通通给我做，那不可以。我们这个是凝聚那个这个团结力，所以呢，你每年 你每年十二宫当年要做完，我真的有人记得。但是呢，你们出了这个代价的话呢，你们能够分的部分是什么呢？我也跟他们规划了，这么大一块土地是村子里面这个你们领导的土地，我也没有花钱给他买，他愿意提供给我们做农场，所以怎么样？我们以后赚的钱怎么样？有十分之一是要给他的，算是租这个农场土地的钱，大家同不同意啊？同意。我说这个是这个大家的农场，对不对？那么农场里面的职员薪水又很低，以后怎么样呢？赚的钱有十分之一的利润给这些员工，农场的员工，你们同不同意啊？同意。我再跟他们讲说，我们这个村子哪里有收入呢？村子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农场是村子的话呢，赚了钱以后的20%给这个村子，你们什么意见啊？没有，好像没有。我们那时候办学校办得蛮辛苦的，他说好，你们愿意给你们孩子读书啊，要读书，那么赚了钱的农场要赚钱的20%给学校，你们的有什么意见？没有哈，因为不是市哪大的同意。我说还剩下多少啊？大家算算，还剩下40%。那么好，这40%就是分给我们每一个人。假如是大家愿意做的，总共有600，总共有600股的话，10个人参加的话啊，那么你就在600里面除上一个60嘛，对不对？假如赚600块的话，对不对？600块，600块的40%啊，是多少？是240，240再乘上一个再乘上除一下，对不对？然后得出来分给他们。没有想到慢慢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想透，他们愿意，所以就这个村子大家都很努力的，等到最后开始有收入什么，就分给他们。到最后我们离开那个地方，这个把整个的村庄通通都交给当地的弟兄姊妹一个村子的时候，他们以后没有人继续做，因为他们技术学会了。我觉得我是说，你们做扶贫工作的人的私心，你们一定要考虑进去。为公家做还是为自己做？你说他是为自己做努力，还是为公家做努力？所以公家的农场注定失败。那自己开始养猪了，对不对？他养的猪得到的钱都是他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慢慢就发现说，我们大家走了以后，交给当地后，这个农场这边慢慢就收了以后，把所有农场里面的猪啊什么东西统统卖掉，一家人家最少分到20000块钱。参加股份的每一家最少有20000块钱，那从前还分红给他们一次3000块、5000块，就是说我们在从事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不能有私心，说这一个农场是教会的，教会有的产业将来会变成天主教的，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不但要政教分离，有没有？这个经营赚钱事业的也要跟我们的信仰要有一点分离。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哈，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学校也是为村子办，农场也是为村子办。到最后我们走的时候，把学校农场都交给村子里面的村长，只有什么呢？只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传道人，其他的东西统统交给村子。所以他们才知道说，这一群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他们传达他们的耶稣，而且他们真的为我们爱我们，为村子做了许多的事情。这是我在做社会福利的时候，就是帮助村子事情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放下任何把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一个真正人生救赎的这一个重点，绝对没有忽略。我没有完全的只看重这个东西，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认知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没觉得耶稣活33岁太可惜了？就按照我们的想法，对不对？耶稣你会行神奇，医病赶鬼，是不是啊？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假如耶稣这些东西通通做了，就活3333年，他不上十字架有什么意义？你们告诉我。啊， 就是耶稣来到世界，道成肉来到世界上，他用那个形成你，他用爱心，所以呢，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大麻风的得洁净，是不是啊？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来到世界上，完全做这些事情，做了3333年，他不上十字架会怎么样？神给我看见的就是这一点，我再帮助他们，没有把耶稣的福音告诉他们。他们所得走的有一天，瞎眼看见，对不对？瞎眼看见了哈，但耶稣没有上十字架，瞎眼看见了。有一天，那个瞎眼还会到有一天眼睛闭下来再也看不见的时候，他怎么办？所以我们一手用这个国内的话，一手抓帮助贫穷的人，一手又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然的话，宣教只是一个社会工作，一定要把福音给他们，这是我一直没有松手的点。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跟大家分享，这是真实的一点。我突然有天发现说，我就算有爱心也没有办法把所有贫穷人的贫穷的问题解决，你同意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拿大家圣经说的话，耶稣有没有去走遍加利利，专门去找瞎眼的人，把瞎眼的医好，有没有？耶稣的工作是瞎眼求到他，他就医他。耶稣从来没去找瞎子医。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做福利的工作是，我们找穷人要帮他哦，这个事情做不得，做不完。但是你碰到的穷人，你要不要帮？我在宣教和田里面，我碰到需要的人，我一定要帮。但是我从来不去找贫穷人去帮他，因为没有办法嘛，人很有限嘛，不是吗？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去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面我们碰到他们没有学校，你能不管吗？他们没有饭吃，你能不管吗？但你能够到每一个没有学校的地方去办学校吗？也可以，但除非你要有很大的时候，不然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些。所以我慢慢读圣经，突然主给我看见说，主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人求他了他就做，有没有？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有没有？有没有？耶稣有没有一天上去找长大麻风的去医他们？有没有？你告诉我有没有？就是他遇到了长大麻风的，主啊救我，所以耶稣就救他。这一个东西不太一样的呢。但是假如有人信心更大，爱心更大的，我就是要去找那些需要的人去帮助他。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这是我在读圣经的感觉。耶稣行很多这些事情，是他碰到了，他有没有专门去找那些没有饭吃的人去行五饼二鱼神迹给他们吃？有没有？这人家跟随他两三天了，耶稣知道他们没得吃的了，所以怎么样呢？他不信怎么办？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去吗？所以耶稣行神迹怎么样？是这样一个原则，在这个情况里面就变成我们碰到了，我们能做我们就做，我们不要老是去找那些。有的时候我们能做不能做自己都不知道了，好像是搞得自己很辛苦了。林牧师，你同意吗？
同意。但是有些时候开展施工的时候就要去找。
对，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到最后就发现什么呢？我们现在的宣教施工是去找一些宣教工作去复印我们的这个宣教，而不是说宣教师出去的人像耶稣一样走到地方，看着有需要的时候，他就那一个宣教师到了一个宣教工厂，他看见有需要，我们大家怎么 support 呢？所以这一个的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大家不要 copy 我的话，因为我讲的话不是真理，我讲的话只是我在侍奉里面走过的那种体会。但是这非常关键，你不能不管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那么后面不支持了，后面他们不支持了，你怎么办呢？有一碗饭你没得吃，我有一碗饭，一家一半也可以做嘛，不是吗？可以，可不可以做啊？也是可以做的嘛，不是说人家没有资源了我们就不做，我们做我能力能做的，这才显明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因为我们在工厂上遇到这样的人，这非常关键。太过有期待，你知道吗，林牧师？他变成了， 所以我每一次这个下山了、啊、去吃饭，机会很高会碰到那些乞丐，他说：“哎，救救我！”我就太高了，我说：“干嘛？他没有饭。”我说：“他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我说：“来，你来，你坐下来，你叫，你要吃什么？你叫，我想帮你付钱，我钱不会给你，你拿去那里买毒品，你拿去赌钱，我不知道。但是你真的说你饿饭，你坐下来，你叫，你叫任何东西，钱我帮你付。这个很重要，不要推却，不要赏他个十块钱。”臭了臭了臭了臭了，站在我面前我在吃饭饱我一口，是不是这样？不可以这样，我碰到任何一到我面前的人，像主接待他一样真心的帮助，就是有很多地方就很，耶稣没有拒绝任何一个到他面前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人有需要，我们就按照我们能的也可以尽量的帮助他，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会有很深生命功课可以学得到。这就是我走过这条路来发现的，会有很深的生命的功课，慢慢慢慢可以向我们的走这条路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了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一定比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要贫穷，一定的。问题是我们用种什么样的心态，用种什么样的资源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到我们面前，我们怎么帮助他？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吧，好吧，我们休息一下。